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又能再一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愿神赐福每一个在他面前敬拜的人。刚才陈弟兄说哈、啊，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带当然了，还有卢姐弟兄带他，我相信就是他一个人来带领呢，也有神的同在，所以也不是孤单一个人。刚才看见哈、Chad 弟兄在上面带领诗的时候，心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好像 Chad 好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哈、哦。虽然他应该算起来应该离开了我们五六年哈、啊，但是呢，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面哈。啊他常常出现在我们当中哈，今天还在这里一同的侍奉哈，所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哈，所以呢，感谢主哈。刚才Amen 陈弟所讲的，无论去了哪里哈，我们只有在一见面，我们在主里面啊，都能够一同的来侍奉，这是一种何等美好的一个的见证，一个的恩典。前一些时间哈，跟大家开始了。来看新约的一卷的书啊，叫《哥林多前书》。那后来因为各样的事情啊，我们不是每个星期都在讲啊，但是呢啊，今天我要继续啊，从这一卷书的里面跟大家来探讨哈、啊、神给我们的信息啊。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但是呢，我就不会跟大家来读。整章圣经了，我就选了其中几节的圣经，是14到16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从14到16节。那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圣经后边的新约的部分啊，147页，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four 哈 ，14 to 16。那如果大家没有翻到的话，今天也把这个经文已经打在这个的周报哈、啊、前面哈、啊、封面里面的经文，也是这几节的圣经啊，所以大家如果有的话，你愿意打开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否则的话，你看这个周报前面啊那个封页上的那个圣经也可以了。找到之后，我们好、啊、来稍微读一下这几节的圣经哈、啊，从。14节，好，我们读到16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14到16，好，我们一起来。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那这里呢，保罗用了一个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要学基督的，你们可以效法我。那如果我们不看其他的地方，我们单单只看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哇，保罗你有没有好像啊，有一点很自夸呢啊？你要学基督你就学我吧啊，那好，是不是很自大呢？啊，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但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你们要学基督，你们就来效法我。”什么叫做效法？啊，效法的意思就是模仿，啊，就是学我。啊，那上个星期哈、啊，我的女儿结婚，我的家人都来了，啊，很久没有见面了哈。啊，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啊不是很多，就六兄弟姐妹哈、啊，不要笑，以前呢8个9个都有的哈、啊，我们6个算不算太多的了？那六兄弟姐妹哈、啊，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常常聚在一起啊，所以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家人都来了哈、啊。本来我二姐也要来，但是二姐夫身体不好，不能来，所以呢还缺了一个。在一起的时候就谈起来哈，那我的大嫂呢哈，前几年开始呢，她很有兴趣学写字啊，跟画画哈， 以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就讲到写字啊画画的东西去了。那我就把家里面哈、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哈、给他来看哈、因为就是我不会写字啊，我的中文是很丑的，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见我在写中文字哈、但是我以前教会有一些的老人家，他们那书法很好啊，那他们过世的时候哈、那些东西都给了我了，所以呢我家里面有很多那个字帖啊，那些画那些笔都有一大堆哈、我就拿出来哈、我们知道写字的人开始写字的时候你会怎么写？秒临那个帖，是不是帖哈、都要写，就按照他怎么写你就跟着怎么写，对不对哈、模仿他那个字体啊。当你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才开始慢慢有字的风格啊。有些人喜欢这个字体，有些人喜欢那种字体啊。当你模仿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觉得我还是喜欢这类的字体，那你就有字的风格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啊，好像我一样写得很丑的时候，如果我不按那些的字帖临那些字帖的话，我怎么样学都学不会一些好的字体的字出来。临那些字是按照模仿，就是效法的意思，效法古人所写的字来学，这个叫做模仿，这个就是效法。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打功夫的？有没有国内来的？有没有？不要谦虚哦。有没有太极拳？有没有学？都没有啊，我跟 chess 武林高手了。这样的话，我跟 Pastor Mai 啊 ，sorry， 我跟 Pastor Mai 算是武林高手了，因为你们都不学哈、我们稍微学了一点，常常有时间我就跟他一起哈、一起练太极拳、我也不懂，他也不懂，那我们怎么学呢？开始之前，我以前在加州跟我老师学哈，但是学了也丢了，就没有真正练。后来呢，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跟一些懂的人跟他一起练哈。后来呢，也丢下来没有练了。后来 Pastor Mike 说啊，他想学太极拳。我说好啊，我们一起来学啊。我不是我叫他，因为我没有资格，我打得太差了哈。然后我们就开了 YouTube。啊，你知道吗？你学什么功夫都可以了。现在时代哈，你不要说没有什么武林，什么绝招哈，都能够看到。我们就打开 YouTube 哈，找到一个哈，好像打得不错的啊，我们就按照他的无相跟他来学，效法他的动作啊。我们都是这样。当我们从一个不懂的东西学要学的话，我们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不模仿别人，学别人那个样子的话，你自己没办法能够把那个东西能够把握得到。所以呢，开始的时候，我每个星期我跟Pastor Mike 一起对着那个 YouTube， 哈，我们就按照他的那个的动作模仿他，效法他，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到个地步，我们记得了就不用看了，好，我们自己打我们自己的太极拳，虽然不正确，不是很纯正，但是起码有了我们自己的一种的。运动哈，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都要模仿别人，效法别人。保罗讲这个，说你们要学基督的时候，的话呢，你们就要效法我。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教会，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已经没有机会亲眼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虽然复活了，但是不在人间了。如果他们说我们要学基督，从哪里学？只能够从跟随他的人的身上来学。基督是怎么样，跟着他的那些学生也是怎么样。那个师父叫我们怎么样打这个太极，我们就跟着他啊。我们后面的人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师父，就跟着我了吧，是不是？所以保罗讲这句话，你效法我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道理。我们要成为一个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按我们自己的想怎么做就怎么样做，我们要 模仿效仿，那这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做一个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基督徒这个名字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讲来都不觉得怎么样啊，大家觉得基督徒挺好的这个名字，但是在那个时代，基督徒不是一个好的称呼，是个贬词，是那些不信你耶稣基督的人去藐视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些人就是基督徒，那是小基督，那是跟耶稣的人，意思是一种的贬斥，就是藐视他们的。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些人是基督徒呢？因为从那些人的身上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呢，他们就知道这些人是跟耶稣的、学耶稣的一群的人。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从这个的保罗的身上来看一看，究竟保罗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为什么他对那些信徒说：“你们就效法我吧？”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讲？时间关系，我就每次讲到都是三点的哈，我就讲三方面来看一看，究竟保罗在什么的地方能够反映，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展示在人的面前，以致到别人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还是说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的救主。首先第一个，保罗本身在他还没有跟耶稣之前，在当时的社会，他是一个顶尖的一个的杰出的一个的青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背景，他有一个非常高一个的学问，他是在一个最顶尖的一个学校里面跟一个最顶尖的一个老师来学的。当时的时代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很规矩的学校，哪一个老师跟着他就是跟他学了。保罗在那个时代，他可以说是社会的精英，是最有前途的，他是当官的，我相信他家里面也是有一些的家底的，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能够当上官，也不能够跟着那样出名的老师。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身份的一个人。但是当呢信了耶稣，跟随耶稣之后，他把整个生命转过来，他放下过去他的身份，他进入人群的当中，跟那些本来他有逼害的人一起的生活。那究竟这一点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这一点正是他学基督而来的一个的榜样。耶稣基督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身。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的形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这个大家不用翻哈，听我读就可以了哈，在腓立比书哈的二章里面有这样一个形容，对耶稣基督的形容，他说，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的形容，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本来他是统管宇宙万物的，但是他竟然取那奴仆的样式，就是取了人的样式。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道就是神的时候，立刻讲了一句，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就是因为本来高高在上，但是因为有着他的一个的使命， 他来的人时间，他不是一个君王，一个很有权柄的一个人出现，他呢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人，活在人世间，而且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的形象，做一个木像的一个儿子。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底下，他把人，与人同在，与人认同，这个都是保罗从耶稣基督里面所学习的。他可以成为一个在当时社会一个非常可以出世的，可以很有前途，从人的角度来讲，但是他放弃了。他有一个主要的目的，一个使命，就是他要把他所知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美好的一个福音好消息要带入人群的里面，所以他宁愿跟那些人一起的生活，甚至坐牢，最后还是被处死了。他也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让人看到他而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知道中国基督教传到中国，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情。你知道最早可能历史当中能够找到的话，最早基督教传到中国是什么年代？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啊，唐朝。对，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有基督教传到中国了。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么久的年代基督教已经进到中国，为什么断断续续的，好像为什么好像基督教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根，影响整个中国的发展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我想其中有一个的因素是，当时那些去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是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带进了中国，那些的道理带进了中国，但是他们没有把基督带进了中国。人看见的只是一个的外来的宗教，没有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在人群的当中。你知道在中国近代有一个大家看电视看的很多的清朝一个的很出名的一个的皇帝叫什么？康熙啊，康熙一个很好的一个皇帝。那个时代已经有宣教士进到中国了，康熙还写了很多的诗其中有很多的诗呢，都在表达他认识基督教，而且呢，很有可能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其中有一首诗太萌了我就把它打得比较大一点来看。这首诗叫生命之宝很长的一首的诗生命之宝。那其中前面的几句他说，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国虚宝正直忠臣，家虚宝孝子言宣，最后两句，天门久为戳人开人闭，夫禄权势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这是清朝那个皇帝康熙所写的其中一首诗很有意思，里面表达了他对这个基督教的认识，甚至最后一句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要得永生所以呢不知道后来怎么样anyway, 意思就是说，这是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但是问题说很多时候我们中国总是把基督教当成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不是一种真真正正我们觉得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的一个的宗教。真正影响基督教基督教真正影响中国的基督教的 的发展的，可能是近代一个很重要一个人物，当然不是，除了他还有很多很多宣教士啊，但是他比较出名，也比较很多的记录。他的名字叫戴德生。戴德生去到中国传教的时候，当时很多的宣教士都选择在沿海岸做宣教工作。为什么沿海岸比较丰富啊，比较物质比较好啊，然后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所以很多外来传教的人都喜欢在海岸边的地区啊做宣教的工作。但是这个戴德生不同，他去到哪里的时候，跟哪些其他宣教士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他们过的生活太奢侈了啊，有工人啊，然后呢生活呢是跟一个富翁差不多啊，有各样的保护啊，有各样的好处啊，在那里很有优越感啊，就是外来的人啊，他觉得这样怎么可能将基督这样一个的爱能够传扬出去呢？而且他看见中国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都停留在海岸边的那个丰富的地方，内陆为什么没有人去？他就去到内陆啊，后来称为内地啊，他们开了一个地方叫内地会啊，他们就进到里面去。这个戴德生跟其他去到中国的宣教士不同，他不是穿西装，他不是有工人替他来服侍他，他去到中国，就去到内陆的时候，他换了中国的衣服，他留了一个辫，那个时候还是留辫的时候，他穿的是当地的那些的鞋，他整个的生活外边都像一个的中国的打扮的一样，而是住在贫穷的人群的当中。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要跟这些人认同，他不是高人一等，高高在上，把一些好像很重要的道理告诉你，你要信。他是活在那些人的中间，用他的生命来传达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认同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以一个神的一个的身份来到人世间来惩罚、来鞭打、来责备，他是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以一个人，软弱的人，卑微的人，住在人群的当中，让他们明白知道他是跟他们一样的。刚才所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罪人，但是他认同了让自己成为罪人的一份，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代替那些罪人承受罪人所带来的那个惩罚，就是死亡。认同，保罗认同住在那些人的当中，让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的法利赛人，乃是跟他们一样的需要神，需要神的爱，跟他们一样的需要从神来的帮助。带着生一样，他不是那个富翁，他是活在穷人的里面，那些穷人所经过的生活他也经过了，他们的需要他也需要了，但是他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虽然同样过着哪一种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生命有神，所以在他的里面所遭遇的这一切让这个生命展示出不一样的一种的表达，他里面有盼望，他里面有力量面对这一切，他里面有平安。虽然是贫穷，但是他不会因为贫穷而觉得自己可怜，他是选择住在他们的当中。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 保罗是这样，带着生是这样，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摆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的神。很快讲第二点，第二点，耶稣留下一个怎么样的榜样？保罗又怎么样学呢？保罗耶稣基督在人世间快要面对这个的死亡的时候，他带着一群的门徒要去耶路撒冷啊，最近耶路撒冷并不太平哈，很多的战争的事情出现，声音出来了。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他知道他要去哪里是要面对死亡的，但是他去带着所有的门徒，也告诉门徒我现在要去做什么，我要面对死亡。那些门徒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跟着去了。他一边去的时候，他们就一边在那讨论，如果我们的师父死了，我们当中谁当老大呢？彼得说当然是我啦，我年纪最大啊，入门最早，我是大师兄，当然是我做老大了。约翰说不是，耶稣最爱我，一定是我了。大家都在那里争执，当耶稣不在的时候谁当老大，你知道吗？耶稣听见他们在哪里来争论，在哪里来好像世界的人一样要当领袖，他就讲了一段的话，哪一段话到现在人都不明白，到现在人都不能够认同这句话，都觉得这句话是一种反潮流的一句话。什么话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章，我读给大家听哈。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从二十五节哈，耶稣叫了他们来哈，对那些门徒说哈，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有主治他们的，有大臣操管约束他们的，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哎呀，这句话是一种反潮流的一句的话，今天谁不愿意当老大，谁不愿意坐在那里受人的服侍，甘愿去服侍别人呢？但是耶稣说不，我们来是要服侍，真正服侍别人并不是一种低微的事情，能够服侍别人是一种更能够把这个生命提升的一种的表达。看过一个的很有趣的漫画，那个漫画有名字的哦，那名字叫，想一下哈，是你愿不愿意有皇帝式的享受？你愿不愿意有皇帝样子的享受？那个漫画很有趣啊！哎，你知道皇帝是怎么样？很多人来服侍他的，对不对？哎呀，当皇帝坐在哪里的时候，他要吃饭，哇，下面摆了多少的菜哈？几十样的菜放在哪里哈？那个皇帝会不会哎呀，要跑来跑去在哪里夹送吃饭呢？不会的嘛，皇帝怎么样？坐在哪里哈？哎呀，那个菜，那个每一道菜都放那个名字哈，皇帝可能也懒得叫那个名字了，都偏了一二三四五六哈那个号码啊，他说我要吃六号的菜，那是宫女啊，哈，太监就赶快去把那个菜夹了，然后把很小心的慢慢的放进他的口哈，然后他说我要吃二十的，然后他就去夹了，然后慢慢的放进他的口。吃完菜一般来讲要不要擦擦嘴啊，脏了他需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动手嘛，皇帝，哎呀，哪些的太监啊，哪些都赶快替他擦擦嘴了。 他要喝东西，哎呀，那个葡萄酒就上来，那个水就上来，那个什么东西上来，他坐在哪里就好了，张开口东西就进来了，多舒服啊！皇帝他要换衣服了，是不是要自己动手啊？不需要。多少人替他换衣服，他要刷牙需不需要动手啊？不需要，很多人替他弄的。他要冲凉需不需要人自己动手啊？不需要，人替他擦背，人替他洗得干干净净。他要穿鞋也不是不需要人帮他自己弄啊？不需要，都有人来帮助他。哎呀，这个漫画就把皇帝式的享受放在哪里，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你想不想有这样的享受呢？但是那漫画最后有一格写着，医院里面残障的人一样，所享受的服饰一模一样的。你想不想皇帝式的享受？进到医院不能动，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享受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漫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多少时候我们说被人服侍，哎呀，多幸福这个事情。但是真的吗？你知道最近我上个星期我也说了，哎呀，最近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个事情是什么？看见事情不能做，哎呀，回到教会看见东西想做不能做，回到家里面，哎呀，看见那些草蝇长得那么高了想剪不能剪，看见每一样东西要做都不能做，哎呀，心里面实在很别扭。哎呀，我最近这两个星期我觉得我是人生最痛苦的几个星期。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很享受，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坐在那里吃吃喝喝，但是我告诉你，哎呀，好痛苦。如果将来我退休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早一点回去好了。原来什么都不能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能够做事情是一个的福分。看过一个电影很有意思，它是按照宣教士的故事改编的，它的名字叫六福客栈，有没有人看过基督教的电影六福客栈很有意思，讲一个女的基督徒神有一个托付给她，让他心中有一个负担，想去中国。那他就去找那些的差会啊，那个宣教士的差会申请，哎呀，我想去中国。那些差会就问他，那你有什么的本事呢？你有什么的技能呢？你的专业是什么呢？是不是医生呢？是不是工程师呢？你能够做什么呢？你去到中国你能够在哪里贡献什么呢？这个女的她说，我什么都不是，我是在家里面当佣人的，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只懂得去服侍我那其他的人。那个差会说，你这样去中国干嘛呢？我们中国不缺这些人，医生工程师很缺但是你这些不缺我们不能够接受你，我们不能够差你去他说我想去，他说没办法，我们不会支持你去的。那他就去问，那要去中国怎么样？他说你可以坐这个船，然后坐那个然后去，那个就以前的时代。那他就去问了，问那些的卖船票啊，那个火车票啊，那些他问啊要多少的钱。那说你有没有钱？我没有钱。那你怎么办？他说这样吧，我暂时有一点点的钱，我先存在这里，我每个星期去打工赚来的钱我都存在这里，存到我够了我就去。他就去打工，然后存起那个钱，到后来就买了票就去了中国。去中国干嘛呢？宣教，中文又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去到那里的时候还好，当地的宣教士还觉得他，哎呀，这个人还挺可怜的介绍他在一个很遥远的一个的地区那个非常贫穷的地区，有一个宣教士女的，她在那里 开了一个客栈啊，就是一个 hotel 这样哈，开了客栈在那里哈、啊，一个老生教师也是女的，你去哪里吧？他又买了票坐这个驴子去了哪里？去到哪里的时候，那个在那里几十年的老宣教士，那个女的做什么也没做什么，开了一个客栈，给那些经过的商旅啊，能够停下来啊，有个地方住啊，给他们有个饭菜给他们吃啊。唯有一个事情他们做的，就是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就用不是很流利的中文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些人反正没事做，一边吃饭啊，一边听故事也挺好的，所以就趁着那短短的时间，就把耶稣基督的故事分享了在路过的商旅。后来这个老的宣教士女的一次的意外也死了，那么剩下来这个年轻的女基督徒就一个人在哪里承担了这个的客栈。她能做什么？中文都讲不到几句，一边侍奉服侍那些人，一边就用她仅有的几句中文告诉他们耶稣爱你们，多了讲不过来了，不会讲嘛。所以呢，在哪里平常就是帮忙是周围那些的贫穷的人，有时候看看小孩，有时候帮帮他们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就在哪里待下来，一待几十年时间，很多人从这个的宣教士的身上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爱，很多人信了耶稣。这些人信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道理很明白，什么叫做三位一体的真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他们根本没有听过，什么叫做预定论，什么叫做末世论，所有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们看见原来神是真实的，原来神不是高高在上非常遥远不能够及的，原来神就在他们的当中，原来神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连话都讲的不多的一个的女人，把神的爱放在他们的当中，展示了这位的神原来是看顾那些贫穷的，那些有需要的，那些能够需要安慰的，神就在他们的当中。这个服侍他们几十年的宣教士并不是医生，不是律师，不是工程师，只不过是一个工人服侍那些的客旅，就在哪里讲一些简单的话，但是他的生命就把这样一个神的爱展示在他们面前，多少人因着他们，因着他的缘故认识了神。服侍是让我们把神的爱表达出来的一个方式。耶稣基督服侍在世上的人，保罗放下他自己服侍那些曾经受他逼害的人，这一个的连话都不会讲多的一个的女基督徒，就这样把一生在哪里服侍是周围的人。今天基督徒也是，当我们说我们是跟着基督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的目的，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都是神在基督徒身上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服侍人，让人看到神的真实的一个的见证的 一个匠人。好，时间关系，很快的讲到第三点。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要把人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让人不在罪中灭亡。所以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所有的人。耶稣成为一个的拯救者。保罗呢？保罗他学基督。你说保罗，你能够成为基督一样能拯救别人吗？不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世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保罗效法基督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的活活的见证。他不能够成为世人的救主，但是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他曾经是一个罪人，他自己说了，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是罪人当中的罪人啊。而且他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啊，我的生命是很在痛苦的当中，因为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在那里一直在说，我真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的体验，你心中很想做好事，但是就是做不出来，很多理由，因为可能四周人都看着你，你不好意思做，可能你怕，如果我做好人，那个老人家跌倒，我去扶他一把的时候，反过来被他抓住来告我怎么办？可能很多的可能，让我们有心做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苦毒，对人的仇恨，有非常多的东西是捆绑着我们，就像罪一样成为一种的奴隶绑着我们。保罗不能够成为救主，因为他不是神，但是他成为一个见证。他本来是个罪人，而是被罪捆绑，他说我真苦啊，但是接下来他立刻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都脱离了这样的一种的捆绑。他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他不再是一个被罪绑着不能够有爱的一个人。过去他要把那些敌对的人杀掉，现在他为那些人而把自己的命摆上，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好多好多年前，Chicago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宣教年会，就是 Urbana 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就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年会啊，鼓励那些年轻人啊来。认识基督，然后做宣教的工作。有一年他们请了一个人来做见证。这个人呢，过去曾经是一个在怎么说呢，是一个吃人杀人吃人的野蛮民族的一个的人。他上来做见证，他在哪里？他是在这个亚米逊河流里面的一些的树林里面的一些的那个种族的一些的人。好，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用他手上的枪哈矛哈插进一个宣教师的心胸啊，在他的面前把他杀了。那时候他就把他的故事来分享给那些的在座的年轻人啊，这个故事也拍成了电影了。这个故事是讲到当时有五个宣教师非常愿意去这些的种族的里面啊，那时候还没有文明，他们族与族之间年年争斗啊， 每一个族跟别个族都是成为世仇，见面就打，见面就杀。所以这个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去哪里，有一个带着一个目的。他说这些人不认识生命，他们把别人的生命随意都杀了。他们说我们要去把真正的这一个的救恩传给他们，他们希望能够化解他们的仇恨。所以他们这五个宣教士就去了，去的时候带着很多的礼物啊，然后从飞机上就丢下去给他们一些的一些的帮助这样。后来呢，这些人好像还是有限友善的，所以他就坐着小飞机降下来，希望透过跟他们沟通能够有机会把耶稣基督这个爱这个救恩传给他们。但是呢，当他们下了飞机之后，正要跟他们来交谈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的误会，其中一个人就他眼前说要把他们打，所有其他那些野蛮人都一起出来，就把他们杀了。其中一个这个人就拿了其中一把的矛，就插进这个人的心胸里面，把他杀了。这五个宣教士还没开始他们工作，就被这个族把他灭了，把他们灭了。那么他们留下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如果按我们人的想法，他们一定恨死他们。我相信他们如果当时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请政府能够来去为他们报仇，把这个族把他们消灭。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些五个宣教士的太太其中有几个，他们说我们的丈夫是为了要把基督的爱传给他们而把命放上去，我们现在不能够停，我们要去到他们当中，我们要住在他们的当中，我们要把基督这个爱传给他们，让他们再不要以仇恨来活着。他们就去了，几个女人哦，去到那个地方，住在哪里，带着小孩，你可以想象有多困难。哪些人看到他们来，他们心里面想，这些是来报仇的。他们每个人带着仇恨的心，对着哪些小孩，这些小孩将来要为他们的父亲报仇的。所以他们对着他们的时候，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抓着机会把他们杀。但是只是妇女，他们不害怕，他们就去住在哪里，非常友善的跟他们相处。几年下来，这些人慢慢看到了，这些不是来报仇的，这些只是把一个他们不明白的爱带到他们的当中。他们开始听有关圣经耶稣基督的故事，他们开始慢慢从他们这些人的身上看见一个真实的爱，真实的神是怎么样意味的神。结果整条村所有这些野蛮人都信了耶稣。这个酋长，这个杀人的站在台上就见证说，如果没有他们几个宣教士，今天我们还是每一天抓着这个矛枪去打去杀，我遇见我的敌人我会把他杀。但是同时他们也知道，当敌人遇见他们落单的时候也会没命，所以他们活在仇恨跟恐惧的当中。但是现在因为基督的爱，他们的心里面已经被改变了，他们可以接受宽恕那些他们的敌人，就像这几个的妇女宽恕住在他们的当中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罪把人跟神隔绝了，我们跟神成为一个敌人，神有绝对的能力把我们都毁了，但是神没有，反而来到人世间用自己的命把我们救赎出来。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仇恨会把人灭了，不是肉身，是我们的心灵。当一个人有仇恨有罪的时候， 罪成为一种的捆绑，我们活得不自在。唯有当我们与神相遇，接受神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这份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化解了这种仇恨，把爱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里面本来想去爱但是没有力量去爱的时候，神的力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展示，让我们够胆去爱。就像那几个的 女宣教士一样，你以为他们是超人吗？你以为他们不怕吗？活在这些杀人不眨眼 的民主的当中，你以为他们很安全吗？没有，但是因为神的缘故，他们够胆把这个爱表露出来。结果呢，整个民族信了耶稣，再没有跟别的种族来仇恨，停止了这个仇杀。这个就是基督留给人的榜样。无论是基督，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宣教士，无论是基督徒，当我们有了基督的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不满、仇恨，我们的坏的捆绑，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着自由、释放、享受生命美好的一面。神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愿我们每个人虽然没有机会看见耶稣基督，但是希望在基督徒的身上，你们看见这一位的神是爱你们，愿意把这份爱给你们，愿你们来享受他的爱。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亲眼肉身的看见主你，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留下了榜样，你让一切跟随你的人效法你的榜样，让主你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展示主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让人因着我们的存在能够认识主你自己。你爱我们，你把命舍去，你要来的人世间，你要服侍，你要让我们在当中能够经历主你自己。主，我们感谢你。哦，让主你的救赎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让我们在座没有一个因为任何的原因不能够来认识你，让我们因着基督徒的存在，我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主你自己。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乃是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愿意在这个时刻来接受这一位的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你的拯救者，在这时候你可以做出一个回应，你轻轻把你的手举起来，去表示你愿意接受主的话，愿主的爱就进到你的生命，愿神永恒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有没有在座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如果有的话，愿你轻轻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一位任何一位弟兄姐妹啊，任何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意愿来接受主的，你在这个时候可以轻轻举起手来表示对神的回应。有没有让主的爱亲自临到你们的身上，让你经历他赦罪的恩典，也把永生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朋友在这个时候愿意有这样一个回应的，你可以轻轻举起手，我们就为你祷告。有没有一位任何一位的朋友？好，我们继续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来效法基督，让基督你的生命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就像保罗一样，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主。主啊，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面前，把所有的朋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爱临到他们身上，愿主你赐福给他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